那么整个四书记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章了。那我们先来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哈，这一章是二十章的延续。上午我们是把二十章都看完了。那么二十一章就是二十章的延续，接续下来的。但是它的主题哈，主题不是对便雅悯的战争。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一章呢是战争的善后，因为战争结束了啊，以后还有一些问题啊，要怎么解决呢？主要的是讨论这一次战争的后遗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二十章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便雅悯支派整个支派只剩下600个人，等于说便雅悯支派已经快要被灭绝了。有灭绝的危机了，整个便雅悯支派这个民族有灭绝的危机。那以色列各支派联合打了一场战争，那么这一场战争是联军这边胜利了，那打胜仗了应该高兴才对啊，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并不很高兴，而且很伤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场战争所杀死的是他们自己的同胞兄弟，那便雅悯支派一个支派呢只剩下600个男人，你说这个不会令人伤心吗？你不伤心痛哭吗？所以这一章呢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因为失去一个支派，结果大家呢都很后悔了，所以大家又聚集起来商议，怎么样来复兴便雅悯这个支派，所以这一章我把它定个题目叫便雅悯支派灭族的危机了，好，那么我们先看头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在谈到同胞之爱，我们先把经文看一下啊。四书记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一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第四节。次日早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第五节，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誓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第六节，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结了一个支派了。”第七节，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么办理，使他们剩下人有妻呢？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同胞之间虽然打了一场战争，但是却有同胞之爱。因为整个战争结束了，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人，一个支派啊，有灭族的危机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那么这一章这一段里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要战争之前，他们曾经起誓了，而且起了两个誓言了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经起誓。那第一个誓言是什么呢？在第一节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要打仗之前，因为是面对便雅悯人所以他们要打仗之前就讲了，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那如果大家遵守这个誓言，那这样便雅悯人一定要娶外邦人对不对？你不能娶自己的同胞因为大家都起誓不把女儿嫁给他们好了，那么他们都去娶外邦人为妻 那这个支派不是就这样结了后代灭亡了吗？哦，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哈。好，第二个誓言，第二个誓言就是第五节所记载的哈。第五节他们记载的，他们起过大誓啊。第五节最后一句话，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那治死。哦，不上到米斯巴来祭祭，哦，这样的人要把他治死。等于说你不来参与这一场战争，那我就把你处死刑了。哦，他们起过这样的誓言，两个誓言。而且哈，圣经还讲哈，他们是起了大誓，啊，起够大誓了，很大的誓言啊，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啊，那起够大誓这一句话哈，我看那个新译本的圣经版的翻译之后，起够很严厉的誓言，哦，这个誓言是很严厉的，可能古代以色列人社会中有一种哈，这个很严肃的这个启示。而且这种誓言都谈到死的，哦，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哦，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啊，撒母耳记上十四章来看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昼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要打仗之前呢，扫罗啊，还要以色列人啊，这些军人起誓啊，那起什么誓呢？说不到晚上向敌人报完那仇吃什么了，必受咒诅。一定要把敌人打败了啊，才可以吃东西了。所以你不到晚上，你没有把敌人打败，你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吃啊！这是一种誓言啊。这个誓言呢，因为这样啊，所以百姓啊，整天都没吃什么，啊，整天没吃什么东西啊。你说不吃东西啊，不吃饭啊，那这样打仗有没有力量？啊，所以说极其困惫了。你这样的誓言也是很奇怪啊！为了要将敌人全部都杀掉，大家起誓。那么大家按照世人而行啊，让那敌人都被我们灭绝了，我们才来吃东西，这很奇怪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回想啊，二十一章啊，以色列人啊，这个以联军要攻打便雅悯之前起的这两个誓言，第一个誓言是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第二个誓言是不上到米斯巴耶和华面前来的。要把他治死。好了，这两个誓言哈，是他们攻打便雅悯人之前哦向神所起誓的。那么你看这两个誓言是不是把自己都绑起来了？我们讲作茧自缚嘛，对不对？因为你不起这两个誓言，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要解决那个便雅悯人哈剩下六百个人的婚姻的问题就很简单了。那因为有这两个誓言，就把自己绑住了，作茧自缚嘛，让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便雅悯人这六百个人要找谁来结婚呢？如果找外邦人结婚，那他们就变成外邦人了，这个民族就灭亡了嘛，这很可怕的事情嘛。所以他们现在等于在为这两个誓言在后悔了啦，这个誓言呢，这个启示哈，就有一点像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前面哦，十七章，我们头一天晚上就讲过的哈，那个米迦的母亲，发现他的钱呢被偷了，1100舍克的银子被偷了，那么这个米迦的母亲就，讲了咒诅的话了。就讲了咒诅的话，结果他儿子听到这个咒诅的话害怕了，赶快出来告诉妈妈，这个钱是我拿的。他妈妈马上就改口啊，马上就改口说，我儿啊 ，Nelva 是无与你，我现在要强调啊，米迦的母亲啊所起誓的，等于说把自己绑住了，为什么？ 因为他起这个誓言，那等于说咒诅他的儿子了，因为钱是他儿子拿的，对不对？哦，哦，还有前面哈十一章啊，十一章那边有耶和他，耶和他这个士师要打仗之前，哦，他也起誓了。哦，我打胜仗回来啊，第一个从我家门出来迎接的，我把他献为燔祭。哦，这我们讲过的哈，第一个出来迎接的，要把他献为燔祭。哎，这种起誓也是很怪啊，献燔祭的祭物是牛羊啊，你怎么可以把第一个出来迎接的人把他献为燔祭呢？哦，我们在想，如果第一个出来迎接是他的仆人，那献燔祭大概没什么问题了，啊，这个也是受迦南人的影响，献人为祭，啊，那么结果打胜仗回来了，哦，凯旋荣归了，发现他女儿站在门口迎接他，所以耶和他看到了，哎哉，我的女儿啊，哦，你让我很痛苦啊，所以这种启示是怪怪的，不合理嘛，对不对？哦，那我们发现啊，二十一章这边记载了，以色列联军要出去打仗之前起了这两个誓，也是很不合理的誓言了。结果这两个誓言把自己绑住了，没有办法把女儿嫁给便雅悯人剩下那六百个人了。哦，那么这样的结果会变成怎么样？哦，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几乎失去一个支派。哦哦，我们回来看二十一章的第二节，所以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就坐在神面前，在那边一直痛哭到晚上，放声痛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场战争让便雅悯支派几乎被灭绝了。这里讲痛，放声痛哭了。所以让我们想到四世纪的开头，第二章那边也有记载，百姓在坡青那个地方放声而哭啊，然后向神献祭，那么这边也是一样啊，放声痛哭，然后又向神献祭。哦，这个四世纪的作者哈，这个特别有这样的对照啊。开头他们在坡青那个地方放声而哭啊，那么然后向神献祭，那么现在呢，到最后啊，百姓也是放声而哭，然后向神献祭。那百姓放声而哭，是因为迦南人哈成为他们落下的荆棘了，那是第二章了哈，第二章所写的放声而哭啊。但是这一章他们哭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中缺少了一个支派，哦，等于说以色列啊，哦，以色列中有了缺口了。哦，我们看跳过来哈，回来看二十一章的十五节，哦，这一件事情他们说以色列中有了缺口，哦。看十五节啊，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那么缺了一个支派，你看圣经的小字哈，下面的小字，原文就使以色列中有了破口，哦，让以色列中有了破口，因为少了一个支派，哦。好，那么这样看来哈，四世纪的开始是以哀哭为开始。哦，那么到了结束呢，是以哀哭为结束，哦，这个四世纪的作者特别这样写了。那为什么哀哭？我们发现，哦，当时的世代啊，真的会让人放声痛哭，因为整个社会败坏啊，宗教信仰堕落了，变质了，敬拜神的人堕落了，但是社会道德也败坏了，沦陷了，沦亡了。你看这个真的令人要大声痛哭的嘛，所以以哀哭为开始，以哀哭为结束了。好，那么百姓呢为这件事情就痛哭了，那么怎么办呢？第四节啊，说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百姓因为少了一个支派了，那么讲起来，这是一件很重大的危机了，所以因此，他们就到神面前了，在那边筑坛献祭，在神面前就懊悔了，所以献燔祭和平安祭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他们为所起的事后悔了，第五节以下 以色列人彼此问说啊，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哦，他们就看啊，哪个没有上到神面前来？我们起誓没有上来，要把他杀掉啊！哈、哦，哎，我们现在想一想哈、哦，基比亚人的恶行引起公愤，哦啊，所以导致全国的人集合起来，组织联军来采取军事行动。来攻打便雅悯人，叫他们把匪徒交出来，哦，因此这一场战争，哦，可以说是一种内战，哦，自己打自己的战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场圣战，为了正义而战啊，为了将敌这个犯罪的人啊除灭掉的战争啊。但是这一场战争啊是内战啊。导致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消灭了，哦，结果唤醒了其他的哦，这些以色列民啊，哦，他们这个有兄弟之情啊，才想出来想到了，哇，为什么这样啊？突然他们就醒悟了，哦，在打仗之前为什么会起了这样的誓言呢？那么这两个誓言把他们绑起来了，怎么办啊？哦，剩下600个人没有妻子，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啊、哦、妻子有配偶呢？怎么办呢？要不然整个支派就灭亡啦！哇、哦，所以特别懊悔的是，还有一件事哦，因为他们起誓啊，不准他们中间任何人将女儿给嫁给便雅悯人啊！哦，这个表示以色列有一个支派啊，无可避免的啊、哦，会遭受这个灭族的危机啊，创痛嘛啊！哦，那么在进退两难之际啊，他们必须找出一个可行的办法。那么这个可行的办法是不违背自己的誓言，啊、哦，还能够让600个便雅悯人有结婚的对象。哦，这个真的让伤脑筋了、啊，对不对？因为他们为这两个起誓的誓言后悔了。好了，现在哈、哦，我们读到这里哈、哦，我们大家哈、哦、来动一动脑筋想一想啊、哦，起誓如果是合情合理。哦、高贵圣洁，那当然要遵守嘛，对不对？那倘若所起的誓是背乎常理，而且残暴，哦、又低贱、哦、那你想啊，这样一定要遵守吗？哦，他们这两个誓言都有问题的，哦，所以你说一定要遵守吗？哎，但是以色列人是遵守誓约的民族，他们认为起誓一定要遵守，我就是吃亏，我也要遵守啊。他们就有这种观念的、啊，哦，那真的伤脑筋，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哦，我们在耶稣雅记哈、哦、里面也谈过了啊、哦，耶稣雅记第9章啊，哦，欺骗人呐、啊，哦，那么看到耶稣雅哦势如破竹的每一场战争都夺胜了，那恐怕也被消灭了哦，赶快哈、哦。就来耶稣亚面前哈，啊，来要跟他讲和了。那么欺骗人呢、啊？他怎么用什么办法？穿那个破烂的衣服啊，带着那个旧的哈啤酒袋啊，带着花美的饼，穿破的鞋子哦。那么来了哦，来到耶稣亚面前说：“我们是走很远的路啊来了。我们出来说衣服新的啊，现在都旧了。我们出来说啤酒袋是新的，现在都哦已经旧了。”哦，我们穿的鞋子也像破了，连饼都发霉了。哦，我们走这么远的路来向你讲和，哈、哦，结果耶稣啊跟那些长老大家相信了，啊、哦，就跟他们讲和了，啊、哦，说不灭绝他们了。结果过了两天才发现，哎，原来他们住在附近啊，好、哦，那已经起过誓了，跟他们讲和了，哦，不杀他们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哈、哦，你就不能把他杀掉啊，所以到最后不得不就把他留下来。哦，那留下来呢，让他们做苦苦的工人啊，哦，劈柴挑水苦苦的工人，啊、哦，所以有些起誓要起誓的很合理才对啦，你此事不合理怎么可以呢？好了，以色列人这两个誓言是他们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啊，哦，这个怒火中烧啊、哦、的时候来起的、啊，所以这两个誓言可以说无情又残忍嘛，啊，结果现在他们被他们自己的誓言捆绑了。啊、哦，为了遵守这两个誓言，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他们所行的方式也是很怪，哈、哦，啊、哦， 他们所行的方式也是很怪，等一下我们读一读就了解了哈。哎，真是口碑了哈。好了，现在我们发现哦，这个启示很重要，但是你不要随便启示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才告诉我们，你不要随便启示了。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从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七节这段经文呢、这是主耶稣留给我们很好的教训。他说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啊，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啦。这以色列人古代就这样子，有这样的看法，连律法里面都有规定啊，不可以背誓。你起誓了，你要向主谨守，你要照样去遵行哦。但是主耶稣来了，把律法的标准提高了，把这个意义精神把它提高了。主耶稣怎么讲呢？三十四节说，主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要诅咒天起誓，也不要诅咒地起誓，也不要诅咒耶路撒冷起誓，也不要诅咒你的头起誓，什么事都不要起，为什么呢？看三十七节哈，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就说不是，肉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起誓了，因为你诅咒什么东西起誓，你也不能让它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特别提到你诅咒头，你的头起誓，但是你不能让你头发一根变黑变白啊，你没有办法。所以你不要随便起誓了。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不要起誓，所以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要随便起誓，根本可以不要起誓，你想人为什么要起誓？怕人家不相信你嘛，所以才要起誓嘛，如果要咒诅对方的时候，才讲了一个很严厉的誓言嘛，是这样来的嘛。所以我们不要起誓了，什么事都不可起了，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记载为便雅悯人娶你为妻的，为便雅悯人找女孩子来给他们做妻子的，就从第八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现在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以色列支派当中去寻找没有上到米斯巴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讲过了，还不上到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了，要将他治死了，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等于说去找那个没有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启示的人了，你没有参加启示，你就不必遵守誓言了嘛，所以他们去找那个没有参加花式的一个仪式的人因为不为世人守耶稣你不起誓你就不会受到捆绑耶稣结果他们查出了基列雅比没有一个人参加米斯巴的集会基列雅比那边的人没有来参加米斯巴的集会没有在那边花式所以他们就来一个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第一我们看下面从第八节以下我们来看一下先把经文看一遍二十一章第八节又彼此问说以色列中支派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到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人没有一人进营里会进营到会中那里第九节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会众就打发一万两千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十一节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的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十二节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四百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那里十三节前会众到了临门旁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十四节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的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十五节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十六节 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么办理使那剩余的人有妻呢？十七节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十九节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陆的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二十节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二十一节若看见女子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二十二节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经，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二十三节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到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二十四节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派、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我们先把经文读完了哈。那我们现在发现啊，第八节以下一直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啊，就是为剩下的六百个人哈，六百个便雅悯人哈，给他们怎么样人能够有得到妻子啊，所列出的办法。那么第一个办法呢，就是十到十五节所记载的派兵去惩罚基列雅比人这个以色列人所采取的前一办法，就是一石两鸟的策略了，一颗石头可以打两只鸟，一石两鸟的策略。首先派兵惩罚基列雅比人来履行誓言，因为他们第一个誓言呢是第二个誓言第一个誓言是不假把女儿嫁给他们为妻，第二个誓言是还不上到米斯巴耶和华面前的要将他致死这是第五节所讲的的誓启示的话了，不上到米斯巴耶和华面前来的人必将他致死，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启示于是他打发这个会众当中的一万两千个勇士到基列雅比去执行任务，把基列雅比的男人妇女孩子已经出嫁的女人统统把他杀了，结果留下四百个还没有出嫁的处女，把她带回到营里面来这是第一个方法杀死那些没有遵守誓言上到米斯巴来的人，然后留下四百个处女带回来这个一石两鸟的策略了做一件事情那么得到两种利益好，那么接下来十三节到十五节他们所带回来的四百个没有出嫁的处女就给便雅悯人为妻所以会众呢就打发人呢到林门盘那里到这个便雅悯人躲藏的地方去告诉他们跟他们想说和睦的话，好了，你们可以回来了那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的基列雅比的女子那些没有出嫁的处女就给他们为妻，但是他们有六百个男人现在才有四百个处女那还有两百个没有妻子嘛，对不对？所以还是不够分配嘛。那十六节十六节这边讲得很清楚说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少了一个支派所以这个支派不能缺少一定要给他们结婚然后再生孩子，这个支派才会恢复过来那这一句话已经讲过了在第六节第六节讲的时候是讲结了一个支派我们看第六节这个写四书记的人他用字也非常考虑第六节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人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 啊。那么这个绝这个字哈，我去查考原文的意思啊，是砍断、折断，啊，砍断、折断的意思啊，等于说以色列人经过这一场战争，就砍断了一个支派了，啊。那么但是现在后面哈，后面十五节这边却又改一个字了哈，说缺了一个支派，啊。那么缺了一个支派，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以色列中有了破口，啊，有了破口，啊。所以同样少了一个支派，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了哈，两种不同的写法啊啊，这个四世纪的作者哈，用词非常考虑，有慎重考虑哈，让以色列中截了一个支派哦，等于说砍断了、折断了一个支派，那么这个折断一个支派，等于说有了一个切口一样啊，哎，这个也不大好啊，哦，让以色列中有了切口啊，哎，但是到十七节。用另外一个字来描述啊，十七节啊，又说便雅悯人逃脱了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啊。这里讲涂抹了一个支派，那涂抹是什么意思呢？除灭、被毁灭的意思啊。啊，所以用三个字哈啊，三个名词哈，三个不同的名词哈，绝了啊，切口、涂抹了啊。用这样的不同的名词来描述，少了一个支派了，哦，等于说这一场战争，啊，这一场战争几乎将自己的同胞灭绝了，啊，少了一个支派，哦，有了切口，结果众人都为这件事情后悔啊，心中非常难过啊，啊，所以才特别想到怎么让这个剩下的六百个人有妻子啊，哦，那么第一个方法，啊。去找那个基列亚比没有出来起事的人啊，你们没有出来参与这场战争，没有出来起事啊，啊，所以哦，把那些人杀了，把四百个处女带回来了啊，但是四百个分配的还不够啊，少了两百个啊，啊，十六节以下哈就记载哈，为尚未分配到妻子的两百个人啊解决问题，那这两百个要找什么人结婚呢？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十六节到十八节这边谈到啊，便雅悯啊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涂抹了一个支派，哦，当有地业就是要有继承产业的人呐，啊，哦，那不单单是哦，指实际上的财产有人继承了，啊，哦，也指着哦，保持便雅悯人家庭的延续啊，哦，因为有人留下来才能够继承产业啊。那人要留下来，你这一代没有结婚死了就没有人了嘛，所以还要给他们能够找到妻子结婚啊，那么才有后代来继承产业嘛，啊，这是十六节到十八节这边的意思啊，哦，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起誓啊，不将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啊，哦，这个在前面啊，头一段就已经有了，那么有违背誓约的必受咒诅，所以他们也不敢违背啊，好了，那么长老们认为哈，啊。那如果不让所有的便雅悯人有妻子，那么会让以色列一个支派被涂抹掉啦。好了，我们当怎么处理呢？让这些人有妻子呢？哦，好，以色列人哈，不但要保留便雅悯支派，还要给他们有地业，哦，那么这样呢，仍然保有十二个支派啊。好了，他们现在伤脑筋了哈，哦，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啊，大家伤脑筋了。那么会中的这些长老哈，他们就扮演侯世劳了，他们想出一个新的办法了，哦，这个新的办法哈，啊，这个一个新的主意哈，啊，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了，好，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十九节啊到二十二节所记载的，啊，在示罗耶和华的节期当中，啊。啊，每一年他们要来参加节期，在节期的时候，他们会出来跳舞，女孩子会出来跳舞啊。那么把那个跳舞的女孩子抢走为妻就好了，哈，哦，哎，这里是这样讲的哈，哦，在示罗年年都有耶和华的节期，啊，哦，而且是葡萄收成之后新年的节期。那么这个节期可能就是祝棚节嘛，哦，啊，有许多未婚的女子会来过节了。哦，来参加跳舞活动啊！哦，那长老们哈，长老就给便雅悯人出个主意啦，要他们去躲在葡萄园中，那么等那些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哦，他们就趁机会出来哈，啊，每一个人抢一个回去成亲了，哈，哦， 叫那些剩下两百个便雅悯人去躲在葡萄园。那很多女子出来在宿罗那边、哦、跳舞啦、啊哦，跳舞的时候，他们就从葡萄园出来、哦、每一个人你抢一个，一个人抢一个，哦、那两百个人抢两百个、啊、问题就解决了。好、哦，事后呢，这些女孩子的父母亲就会讲话啦，哦，或是他的弟兄就会来告状啊，怎么可以用抢的把我的女儿抢走？怎么可以把我的妹妹抢走了？他们的父母兄弟可能会来争论啊。哦，来告状啊！那时候长老就出来做活事佬了，替便雅悯人说好话了，他们怎么讲呢？他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了，那么现在呢，他们自己抢的不是你们的错，不是你们愿意嫁给他们的啦，不是你们的错了，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啊，若是你们给的，就有算有罪啊！因为大家起誓不能把女孩子嫁给他们啊，不是你们给，是他们抢的啊，所以算了，就给他啊，带回去好了。哈、哦，那么这个方式呢，没有破坏他们的誓言啊，而且也不是甘心将女儿嫁给便雅悯人啊，所以这个方式呢，两全其美，大家都很好嘛。哦，那么经过长老人做活事佬讲一讲，哇，那些人就同意了，哈、哦，就同意了。好了，那么所有的剩下六百个便雅悯人都有妻子了，啊、哦，所以23节、24节哈、哦、就记载，于是便雅悯人就照样而行了，哦，那么这个时候便雅悯人放心了啦，哦，等到那些美丽的女子兴高采烈在跳舞的时候，每一个人去抢一个啦，哦，然后所以便雅悯人就解决了，大家都有妻子了，哦，那回去之后他们可以生养众多，这个支派就恢复了嘛。哦、所以伤心的事情就结束了。好，这个计划、成功的进行，所以便雅悯人就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么这个重建自己的家园、所以圣经说、他们回到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重新、又恢复一个新的支派了，因为这个支派、他们结婚了，让这些人可以生养众多嘛、所以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重建家园哈，重新哈修筑城邑哈，就恢复一个新的支派了。好，那么四书记到这边就结束了，25节哈，就是整个四书记的结束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我们讲过哈，这一句话在四书记里面哈重复好几次。17章的第一节、18章的第一节、19章的第一节都有出现。那么这一句要正好说明，四书记所发生的事情是在王国时代的以前，还没有立王之前所发生的，所以正好说明本书是在王国时代之前所发生的。那么到了列王时代才完成这一卷。这个四书记的是这样。那么作者以这一句话为结论，总结四书记的历史，四书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没有先知，没有君王来领导他们啊，结果他们信仰堕落，因为跟迦南人在一起嘛，随从迦南人的风俗来生活啦，所以信仰也堕落啦，灵性也败坏啦，道德也沦亡啦，整个这个社会变成混乱啦，因为信仰道德的败坏啊，就让他们落入敌人欺压，受敌人欺压的痛苦啊。那前面就是事实，每一个事实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堕落了啊，神就兴起敌人来欺负他们啊，敌人欺负他们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每一个士师的发生我们有讲过他们败坏犯罪啊，受神的惩罚啊，然后呼求神啊，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犯罪惩罚啊，呼求拯救总共八个字就是整个士师的时代的循环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讲过的所以他们行恶了就是犯罪了，行恶惩罚呼求拯救 啊，所以四书记总共记载有这样七次的循环。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读完了整个四书记呢，让我们看到啊，不以神为神的失败啊，不以耶和华为神的失败。本来你应该以耶和华为神，结果不以耶和华为神你就失败了啊。那么也看到他们所尝到的这个犯罪的后果啊，我们更看见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并行不悖的啊。因为神一方面很慈爱对待以色列百姓，当然以色列百姓犯错了啊，神就有公义的刑罚啊，所以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是并行不悖的啊，两方面都有，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那么而且呢啊，这件事情表露在个人啊，还有这个啊团体之中啊。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你失败了啊，神就惩罚临到。那么整个团体也是一样啊。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看呢，在混乱中的以色列各支派和各家族的关系仍然十分坚固完整啊。所以为了惩罚啊犯罪的啊这个基比亚的匪徒，他们全国团结起来来对付罪恶啊，手足之情可以看得出来啊。好了，战争结束了啊，剩下600个便雅悯人，他们还为这个一个支派的丧失来大家伤脑筋啊，痛哭啊，结果还想办法让这些人有妻子啊，回复一个新的支派啊。所以看起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哦，很有意思哦。好，那我们读四书记哦，啊，这个最后一章读到这里哈。那么接下来哈，我还有一点时间呢哈，我再讲一讲一些心得分享啊。从这一章了哈，从这一章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来想一想啊，以色列人的强暴和荒谬的行为，以色列人的强暴跟荒谬的行为，啊，这个讲义没有哈，那个，哈，啊，那个 PowerPoint 也没有哈，以色列人的强暴跟荒谬的行为，啊，20章47节到48节。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啊，便雅悯人几乎被消灭掉了，啊，杀尽了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人，啊，这个在20章47节48节，啊，所以在20章我们看到啊，面啊，他们对便雅悯人的战争，啊，有荒谬的一面，也有丑恶的一面，因为便雅悯人不肯交出匪徒而引发战争。哦，那么构成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到最后就被杀尽了。哦，这个到20章21章，我们所读过，你对照一下，你会发现这样啊，结果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人。哦，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哦，耶和华就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赶出那地的居民，哦，并且，哦，把他们灭绝净尽啊，但是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反而跟迦南人妥协。好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却为了利未人的却被人家强奸轮奸致死的问题，把自己的兄弟支派啊几乎灭绝净尽。那么这种强暴啊，这种暴力啊，战争的行为，你说是不是很荒谬？哦，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告诉以色列民要赶出那地的居民，把他灭绝净尽，把他迦南人灭绝净尽，结果他们没有这样做，啊，那么现在为了基比亚的那个罪恶的行为，匪徒的罪恶的行为啊，他们几乎把一个支派灭绝净尽啊，而且是发动战争来啊，来对付便雅悯人啊。你看他们对付迦南人没有把迦南人全部灭绝啊，结果受了影响，信仰堕落，道德败坏啊。那么现在为了基比亚匪徒要把它除掉啊，除掉罪恶呢啊，也发动战争啊，发动战争结果把一个支派几乎要消灭，你说这种强暴的行为是不是有一点荒谬啊？好，21章的开头记载，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放声痛哭， 哦，他们怎么痛哭呢？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为何以色列中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哦，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他们为了这一场战争后悔了，哦，这个在二十一章哦，刚刚我们都看过的，哦，尤其第六节很清楚，他们后悔了，哦，为了不失去一个支派，那么他们还要为剩下的六百个男人娶妻，那你说这不是很讽刺吗？你本来要把它消灭掉，结果剩下六百个人，还要考虑这六百个人怎么样给他们娶妻，哦，这个有一点讽刺啊。好，那么第二点啊，为便雅悯人娶妻，结果去堵杀基列雅比人，哦，这个二十一章的第十节哈，他们打发一万两千大勇士，啊，吩咐他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的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哦，以色列人不忍心看见一个支派的消失。啊，他们又无能为力啊，因为在战争之前，以色列人曾经起誓啊，不将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啊。好了，那么现在呢，要想办法让便雅悯人啊，那些剩下的六百个人有结婚的对象啊，而且不违背他的誓言呢，啊。好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啊，找没有上到米斯巴祭祭、没有参加那个花式的仪式的那些人啊。结果查出来了，哦，基列雅比人没有一个人进到营里面啊，会众那里啊，所以他们就决定啊，堵杀所有的基列雅比人，那么剩下啊四百个处女把他带回来给便雅悯人为妻。你说这个事情不是怪怪的吗？哦，你觉得有一点讽刺矛盾是不是？啊，那基列雅比人不参与战争的理由是什么？哦，这个圣经没有写啊，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哦，但是为了挽救便雅悯族的啊，哦，为了挽救便雅悯这个民族啊，去堵杀所有的基列雅比人，你说这个不是很强暴，啊，又荒谬吗？好，过去基列雅比的妇女主把一个女人啊轮奸致死，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却无缘无故把基列雅比的城里面所有男人跟妇女全部杀死，结果他们自己也成为杀人犯嘛，对不对？你说别人不对，那你自己又去杀了所有基列雅比人，啊，你说这个不是一件极大的讽刺吗？所以你读这个士师记二十一章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哦，看起来有一点矛盾，对不对？哦，又讽刺又矛盾，哦，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哦，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哦，在四楼，哦，那看那些出来参加节期那些跳舞的女人把她抢过来了，哦，在四楼抢女为妻了，哦，由于便雅悯支派还有剩下六百个人啊，啊，四百个啊，这个处女啊，哈，啊，给他们为妻啊，分配还不够啊，剩下两百个男人没有妻室啊，那怎么办呢？那长老们就想办法用抢亲的方式啊，哦，但是摩西的律法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哈，哎，有一段哦是这样写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哦，立位记第六章看第二节啊，立位记六章第二节，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灵兽交付他们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灵兽，那么这种人就有罪了哈。底下我们会看得出来哈，哦，这里有看谈到哦，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灵兽的。这个是一种罪哦，哦，再跳过来看十九章，啊，十九章，同样立位记啊，看十九章，十九章的十三节，十九章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们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啊，这个立位记的这两段两节经文都谈到不可抢夺人的财物。哦，你抢夺人的财物，那你就有罪了，那有罪就要受惩罚，哦，这是律法规定不可抢夺人的财物，哦，好了，那么你看四书记二十一章， 现在不是抢夺财物，是抢人了，哈，抢夺人口了。你说这个不是很讽刺吗？财物都不可以抢夺，怎么可以抢人口呢？哦，这个我们想一想啊，哎，好，那便雅悯人抢夺示罗的女子为妻啊，那抢夺示罗的女子啊，那么跟前面基列雅比的匪徒强暴利未人的妾，哎，这个有没有类似啊？实质上没有什么多大分别吗？哦，对不对？两个女子都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被抢夺、被强奸的嘛，对不对？啊、哦，基列雅比的匪徒啊，把利未人的妾啊轮奸致死了。你说那个妾愿意被人家这样吗？不是出于自愿嘛，对不对？哦，就被人家强暴了嘛。好了，那么你示罗的女子愿意嫁给便雅悯人吗？不是啊，在示罗那边跳舞的女子愿意嫁给便雅悯人？不是啊，是便雅悯人把她抢过来的、啊，哈、哦，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呐、啊，啊就被抢去了，啊抢去就跟他们结婚了，啊你说这个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很类似的地方？哈、哦，这个值得想一想哦。好。那么过去啊，因为便雅悯人的啊，便雅悯的基列雅比人强奸利未人的妾，引起了内战。哦，便雅悯人的哈，哦，便雅悯支派的基列雅比人啊，去强奸啊，轮奸利未人的妾啊，结果引起了内战。哦，那么现在以色列长老任由便雅悯人抢走200个示罗的女子。哇，变成正大光明，哈、哦，好，发生在示罗的事是允许的，但是发生在基列雅比的事该受惩罚，你说这个不是很荒谬吗？哈、哦，哦，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章哦，你会觉得有一些，觉得有一点荒谬哦，很奇怪哦。好，如果前面的利未人该受谴责，那么你说这些长老啊？哦，他有这样的主张，你说该受谴责吗？哦，这个也值得想一想哦，因为利未人只是将自己的妾交任这些匪徒哦，来强奸轮奸致死掉啊。但是以色列长老却将别人的女儿啊，啊，任由便雅悯人把她抢走为妻啊，那、啊、你说这个被长老要不要受到谴责啊？哦，因为他提供的办法、啊，哦。好了，以色列长老为了解决一个利未人所发生的问题，却制造了更多示罗人的问题啊！哈、哦，表面上是为一个利未人伸张正义啊，但是为了使更哦，为使更多的公义被人剥哦，却使这个更多的公义被人家剥夺了，因为200个示罗女子被抢走了哦，你说这个不是很荒谬吗？哦，好。好了，这一件事情让我们想起啊，但支派的人抢夺米迦的神像，又带走他家里面的祭司，啊，那么但人的不义和这里的以色列人的不义，啊，你说有没有相同啊？实在相差不远嘛，对不对？哦，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头过来想啊，士师时代是一个强暴当道社会的公义啊。社会没有公义啊，哈、哦，是黑暗的时期啊，哦，因此在最后五章啊，作者就特别声明，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哦，以这个主题来写作，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哦，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太乱了，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整个社会才变得那么糟糕，哦。所以我们读到四书记的最后这几章、哦、那么作者写四书记、啊、前面写了那么多四书的事迹、啊、那么写到最后了、哦、才写了17章到21章，那么就是告诉我们当时的时代是这么混乱的、啊、信仰堕落、哦啊、道德败坏，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嘛、啊、所以你说公义在哪里 啊， 啊所以人所行的都是很奇怪的，你说很又荒谬啊，又矛盾啊，哈、哦、啊，又讽刺，令人觉得很讽刺啊，很奇怪啊，哈、哦，好了，我讲这些哈、哦，你会觉得是不是圣经难题哈、啊哦？那么大家想一想哈、 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啊，就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论理而行嘛。啊，所以现在回头过来讲，如果有一个王来治理，那么这个王就是以耶和华为王，啊，敬拜耶和华真神，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王来治理我们，那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大家都变成规规矩矩了吗？啊，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有美好的信仰，那么遵守神的教训，啊，这样有美好的信仰，有美好的品德，那整个社会就安定了，啊，整个教会呢，大家都很平安，彼此相爱，啊，圣公也能够顺利来推展。好了，那四世纪啊，我就谈到这里了哈。